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习清洗火箭军燃烧到军工高层，中共新防长将浮出水面。知情者爆料话，前央视记者王志安是中共国安特务。中共前党魁毛永旦座谈会，多名亲属缺席。全球最宜居城市排行榜，家国三成进入前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习清洗火箭军燃烧到军工高层，中共新防长将浮出水面。在今个月27号，中共全国政协开会决定撤销三名中共军工高管全国政协委员资格，显示中共党魁习近平对火箭军的大清洗燃烧到中共军工高层。而中共人大是否在今个月29号表决并公布新任国防部长，备受外界关注。据央视新闻联播消息，中共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12次主席会议在27号在北京召开，决定撤销吴燕生、刘石泉、王长青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公开资料显示，吴燕生担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刘石泉担任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王长青担任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据港媒《星岛日报》引用消息透露，这三名军工巨头卷入火箭军腐败案，当中涉及军事装备采购。前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亦牵涉在内，中共军工企业多名高层亦受牵连。之前就传出航天科技集团董事长吴燕生等人被调查，如今被撤销政协委员，证实至少三名军工巨头落马。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次会议在今个月25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由于李尚福今年10月已被免除国务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和国防部长职务，会议今个礼拜五是否会表决并公布新防长，备受外界关注。而在25号，中共中央军委在北京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中共南部战区政委王文全、海军司令胡宗明被晋升为上将。这个亦是中共当局1年4度晋升上将。习近平向王文全、胡宗明颁发命令状，海军前参谋长胡宗明升任海军司令，说明海军上将董军不再担任海军司令员。62岁董军是中共中央委员，担任海军司令只是2年多，官方尚未公布他的新职，未来动向引关注。董军曾任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南部战区副司令员、海军副司令员。彭博社今个月26号报道，中共任命新任海军司令员，此举正值南中国海紧张局势恶化之际。新华社报道，胡宗明在今个月25号被提升为中共上将军衔。众所周知，军方很少提供有关关键人事变动的细节。新华社的报道没有透露董军的下一步计划。董军在2021年出任中共海军司令员。彭博社说，在这个军队人事变化发生之际，中共正是在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受肌肉。北京方面声称中共拥有南中国海主权。上个礼拜，外交部长王毅话俾菲律宾外长马纳罗知，两国关系在海上对峙后正面临严重困难。知情者爆料话，前央视记者王志安是中共国安特务。 知情人近日披露，身在日本的前央视记者王志安是国安特务，外界呼吁日本政府将王志安驱逐出境，避免被渗透。据新唐人电视台今个月27号报道，自媒体人李牧阳说，一名长期联系他的台湾朋友向他透露，已正式证实王局志安，亦即是王志安的推特名，是在台湾国安局列册的中共高级国安特务。公开信显示，王志安是1986年考上武汉大学化学系，一年后转入政治学院，91年毕业后在河南省洛阳市财会学校任教，93年底调入内蒙古工业大学社科部任教，在96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攻读中国近代史专业的硕士学位，在98年底进入官媒央视任记者编辑策划，在央视工作期间，他积极为中共站台讨好主子，比如在2012年唐慧11岁的女儿被迫卖淫事件轰动全国，唐慧为个女儿多次上访无果，反被当局劳教一年半激起民愤，但王志安却宣称唐慧的女儿自幼勾三搭四不正经，当局不予立案好正确，此言一出招致网民谩骂。在2013年，王志安被网民列上首届人渣排行榜，而在2015年12月，王志安在新浪微博上表示自己已从央视离职。在2017年，他担任北京市委宣传部旗下新京报首席调查记者，到了2019年6月4号遭到全网封杀而失业。在2020年1月，王志安开始长期旅居日本，开设 Twitter 账号，经营 YouTube 频道。据读者爆料说，2019年王志安被全网封杀，因时任新京报社长戴志庚被整肃，王志安随后逃去台湾，之后又逃到日本。在2021年，王志安回到中国，而此被北京招安。之后他又回到日本继续做自媒体，配合中共搞大外宣，为中共洗地。作家哲学博士李冕影说，我就觉得这个人品不是太正，就是讲嘢翻来覆去，今日敢讲，听日敢讲，到了关键问题，他就站在共产党一个立场上。特别是你看那个铁链女事件，还有几件事都表现出这个特征。胡欣宇事件，他的说法和中共说法一样，他说人家是自杀，他怎确定人家是自杀？肯定是洗地吗？为中共洗地。历史学者张天亮教授亦在视频节目中说，中国十亿人看过铁链女，除了中共那些专制机器，就是那些被中共控制的警察之外，谁不对铁链女抱有同情？但王志安就没有，他说的话都是为中共洗地。近日中国小粉红大闹日本中华西太后料理店，在日本掀起舆论风波，王志安特意做了一期节目，跟日本的中国小粉红和国内的粉青站在同一立场，声称要起诉中华西太后料理店，再次引起质疑。民众呼吁日本政府应调查这一系列事件，当中牵涉的人和这些人带风向的背后动机，并将他们驱逐出境。李冕影认为，中共即将倒台，对中共死心塌地的人亦不会有好下场。中共前党魁毛铭旦座谈会多名亲属缺席。日前，中共前党魁毛泽东铭旦座谈会在北京举行，毛的多名亲属出席。外界注意到，毛的女李娜和毛的外孙女孔冬梅的富豪丈夫陈东升都缺席。 在26号上午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从央视播放的画面显示，毛的多名亲属出席，包括女儿李敏、个孙毛新宇、外孙孔继宁、外孙女孔冬梅。毛的曾孙毛东东亦着住军装出现。毛东东是毛新宇的仔，李敏是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女，孔继宁和孔冬梅是李敏的儿女，李纳则是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外界注意到83岁的李纳缺席这次会议，据了解他近年身体欠佳。这次孔冬梅的富豪丈夫泰康人寿保险公司老板陈东升亦缺席。孔冬梅夫妇在2013年以50亿美元财富，在新财富杂志2013年发布的500富人榜中名列第242位。在2008年，毛新宇曾公开向传媒表示，毛家的人不经商不赚钱，从我妈妈到我这一代都是靠工资生活。孔冬梅夫妇显然打破毛家所谓的传统。在当日，习近平等高层几乎悉数出席毛铭诞座谈会，另外还有大批红二代参加，包括习的细佬习远平、杨尚昆的仔杨少明等等。26号上午，七名政治局常委等高官还到毛的纪念堂祭拜。时政评论员周晓辉27号在大纪元撰文说，习高调纪念毛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昭示自己是毛的直接继承人，昭示住他走投无路下只能借住捧毛，甚至学习毛的手腕巩固自己权力。时评员中原的文章就说，中共高层不顾凶杀，非要借毛施还魂，末代党魁评第一代党魁，实际在度评自己，这场政治秀难以解决当前中共的种种政治危局，反而透露红朝末代的不祥之兆。全球最宜居城市排行榜，加国三城进入前十。经济学人智库26号发布2023年全球宜居城市排行榜，尽管物价和住房成本高涨，温哥华获评全球第五位，居全国之首，卡尔加里和多伦多亦进入前十，分别位列第七和第九位。据大纪元时报报道，经济学人智库表示，宜居性的概念很简单，他评估世界上哪些地点提供最好或最恶劣的生活条件。影响宜居性因素涵盖五个大类，包括稳定性、医疗保健、文化和环境、教育和基础设施。城市中每个因素都被评为可接受、可容忍、不舒适、不受欢迎或无法忍受。在被评核的172个城市中，榜首四位依次是维也纳、哥本哈根、墨尔本和悉尼。即使加国的医疗体系经常被诟病，不少地区都持续面临人力和资源配置挑战，家庭医生短缺更成为普遍社会问题。但温哥华、卡尔加里和多伦多都在医疗卫生项目中获得100分，另外三地在教育项目同样获得满分，温哥华整体得分是 97.3 分。在文化及环境方面获得 97.2 分，基建设施获 96.4 分，社会稳定性 95 分。统计局最新人口数据显示，卑斯省人口再次出现重大季度跨省变化，从7月到9月有近13000人迁移到其他省份或地区，其中9589人选择亚伯塔省作为他们的新家。虽然统计局没有深入研究跨省移民背后原因， 但媒體報導了很多關於大溫哥華地區居民受住高生活成本困擾的故事，卡爾加里整體得 96.8 分，同日內瓦並列第七位，在基建方面更獲100分，全國居首，社會穩定性亦獲100分，文化及環境87.3分。經濟學人智庫指，今年全球城市宜居指數平均分是76分，高於去年的73分，亦是自推出這個排行榜15年以來最高水平。經濟學人智庫說，隨著世界擺脫新冠大流行的影響，同埋亞洲好多城市醫療保健同教育狀況得到改善，在2023年調查中，宜居指數顯著上升，達15年來最高水平。而報告就指，大宗商品價格高漲，供應鏈持續中斷，食品價格上升，同埋多國貨幣對美元疲弱等因素，在2023年帶來的壓力持續。因此預計宜居指數中的穩定性得分將不會在短期內有所改進。新聞播放完畢，多謝大家收聽。